刚才主席的说，今天是双喜临门啊，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然后又加上情人节。那上星期在另外一个教会，他说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幸福，我们每年都要过2个年啊。那我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过2个年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但是你有没有将你自己放在那个讲道的人的立场来想？那就是你每一年，你是都要准备2个有关新年的那个道，是不是？你听，你当你要准备的时候，你就发现并不是一定是最幸福的一件事。然后今年的话，又是农历新年，然后跟情人节，那你是要把这两个主题有关的道要讲呢？啊，不单止如此，今年另外的一个困难就是是猴年。你去哪里找到有关猴年的一些的圣经的经文？马还有是不是？那有几个动物大概不一定有，但猴好像没有。而且你去网站上查一下的话，有关猴年那种恭贺的话语好像不多呢，鸡呀、马啊这些很多，但是有关猴子的都不太多。当然，我们唯一想到跟猴子有关的，那就大概就是孙悟空，但是好像也很少听人讲提到他的，是不是？好，那在这个猴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一起的来思考一段的经文，好吧？这是。如果你们是有圣经的，或者你在手机手板上有的话，就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会从第10节一直到第17节，好吧？《生命记》的第十一章第10到第17节。你可以就可以听我念好了啊。神的话这样说：因为你要进去得的那地，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你撒了种，还要用脚灌溉，像菜园一样。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雨水滋润的地。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常常眷顾这地。如果你留心听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就是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他也必使田野为你们生出、长出青草来，你也可以吃得饱足。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你们就偏离了我，去侍奉别的神，并且敬拜他们，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天封闭，天不降下雨来雨水，地也不生出土产，使你们从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美地上快快的灭亡。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来开窍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你所说的。也求你将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把它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我们的敬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想我们当中如果有喜欢摄影的朋友，大概你都会听过美国一个摄影家叫做 Ansel Adams。或者也看过 他所拍的，特别是优胜美地 Yosemite 的那些山水树林的图片，他的照片大概都是黑白的。我也曾经去过他拍照的那几个风景点，但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一张照片是可以比得上他所拍的。他的眼睛往往能够看见我所看不见的那种的美丽。几年前有几个的摄影家组织了一个团队，就去 Ansel Adams 去过的那几个景点，他们目的是希望能够找到他拍照的时候他用的三脚架所放的位置。因为想如果我能够找到他三脚架所放的位置的话，我拍出来的照大概可以跟他的可以有相比，想透过他的那个眼睛来看这些美丽的风景。记得一两年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带我去他家附近的一些风景去看，那我也看过他拍的照，让我非常羡慕他能够看见我看不见的那种的景象。有一两次我就索性的将我的照相机给他，我说弟兄就请你帮我拍几张照好了啊，因为他往往把他的镜头稍微往左边移动一下，往右边移动一下，他所拍的就比我拍的是就远超过我所拍的。眼睛是我们身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器官，透过我们的眼睛和眼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情绪，他对别人的爱慕，他对别人的冷淡仇恨。如果我在跟你谈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进来，那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忽然间亮起来，那我就一定知道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不是？有时候我太太会跟我说我爱你，或者我从远方回来，她说我很想念你，然后我就说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是不是？我们的眼睛往往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心。当然在这个猴年，我们大概都会看到一些猴子的一些的图片。当你看猴子的图片，我不晓得是只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猴子的图片才是这样，眼睛都是大大的，是不是？那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的来思考一下的另外的一双的眼睛，眼睛。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第一篇的讲到就是讲稿啊，做作业的话是神的手。然后多年之后看了一些的经文，我就想神的眼，所以今天就想和你们一起的思考一下，看看这一双的眼，神的这个眼和你和我的那个关系是何在。在第十一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们神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作那地，按照和合本时常看作英文的翻译本也都是看作那地。我想这是一段我们大家都相当熟悉的经文，特别是在一年的开始，以色列人很快的就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然后神跟他们说这一块的地是他所看的，意思就是是他所照顾的一块地，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睛都是看作这一个地，他的双眼看作这地，是象征着他在那里关怀，他在那里照顾这一块应许之地。我想我们都记得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孩子小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耍，他一定要大人在他的身边，是不是？然后很快你会发现不但要你在他们身边，他们去玩秋千也好等等，久不久就回头来看，不一定单单看你在不在那里，他来看你的眼睛有没有看住他。如果他发现你在看报纸你在看书的话，他会走过来把你的报纸把你的书要放在一边，他是要你的眼睛能够看住他。因为当父母的眼睛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一种的安全，一种的保障。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年，或者是我们生命里的一个新的阶段， 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进到一个未知的境地。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说我们希望今年会比去年更加的好，是不是？我想我们大概也都注意到，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特别是在农历新年，各样恭贺的话都会远远超过一般每年的一月一号的那些恭喜的话语，最多就是新年快乐。但实际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恭贺的话语都出来的，特别是有香港背景的，你会看见他们广东话里面这些话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当一些普通的无论是广东话也好普通话也好，都有的好像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你在 Austin 经过一个庙宇天后庙的时候，你就看见它有一只旗子，旗子上就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叫做招财进宝，然后马首是瞻。然后广东人，我想大概因为我在香港长大的，所以就比较经常听见过新年的话一定要穿新的衣服，是不是要穿新的鞋子，甚至呢要去理一个头发，要新的头发啊，新年。那然后又有放鞭炮，那边这一切的意义都好像去年的这一切怎么样都把它赶走了，要从现在开始要有一个新的，所以头发是一定要有一个新，你要去理发，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不要让去年的事情重复在今年。但是从1月1号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新闻媒介里面所看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的消息，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是不是？我们住在德州的话，你开车你会蛮高兴的，是不是？现在的汽油的价钱已经降到1.49块，在有些地方还有，对，我上次看到在1.3块一点，这是几年前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但是同一个时候，在石油界工业的工作的人怎么办？是不是一个一个很多都在找工作了？是不是最近的新闻里面都是报告，在休斯顿那边一个工厂要裁员才4000多，另外一个是3000多等等。都是上千上千的在裁员，这些然后又是加上各地的经济，大家都带着一个焦急和等待，看看今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年。就算在这些一切的不稳的当中，我们按照这里所告诉我们能够有把握的知道，就是神在那里看着我们，他在那里眷顾我们，他的双眼就是在看主我，这样的一个信念能够带给我们生命里那种很非常基本又需要的那种的安全或那种的保障。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人会这样子想，对，你讲的非常有道理，牧师，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都看过这点，我想大家都会背的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听过了无数次，也有可能每一年的年初或者是一年的年尾你都听见这一句话。但是可能你的回应说，你知不知道过去的一年我遭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失去了工作，经历到经济上的艰苦，有人发现自己长了癌要开始接受治疗，然后又要经历这些因着治疗而带来的痛苦，也看见在我们当中有人可能遭遇到流产，婚姻的破裂，关系的破坏。那如果你说这就是神所看过的一年的话，然后你又告诉我2016年又是这农历新年，神的双眼也在看过你的话，那我可能会说谢谢，免了吧，是不是？弟兄姐妹朋友，面对过去我们所遭遇各式各样的困难，我没有任何的答案，是不是？看见过去的事，我们都不停的在那里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没有一个人的心会硬到一步，麻木到一步，看见这些事情是无动于衷的，总是不停的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也就是在就要庆祝农历新年的前夕，上一个礼拜六，台湾又遭遇到地震，死了116人，又加上还有不少的人失踪，大概生命大概也就会失去了。是我想我也包括你，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些为什么都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往往我们就是没有答案。 我想起孩子小的时候，曾经带他去过一个诊所，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在一个小小的诊所里，那个等候室，有一个小孩子在玩圆桌上的一个玩具，然后玩了没多久，就进来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一进来，你就看注意到他的眼睛就看见那个桌子上的那个玩具，然后你就开始他看见他慢慢的一步的一步的走向那一个桌子。在旁边的大人都看着，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孩子在想什么。走近的靠近那个桌子的话，大概他会把手一伸出来，就把那个玩具就拿过来，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等待，看看这件事情的发展。就在那一个时候，妈妈来了，然后就把这妈妈介入，就把孩子就带走了，就免了一场小孩子之间的那个大战。我们的生命是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等了很久想要的那个关系、那个工作，但是在短期内就消失掉了。我们会在那里问呢？神，那你在哪里？那一个工作、那个关系，难道你不知道对我是多重要的吗？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多、期待了多久吗？为什么就这样的在我的眼前消失掉呢？在那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有把握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会向神在那里埋怨，为什么你把它从我的手中要拿走，为什么会消失掉？但是往往我们不要忘记，神的那一双眼睛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常常的在那里看着你，不停的在那里看着你。当然因为是猴年，我也在想有关猴年的事。我的中文有限，所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孙悟空。你也知道孙悟空的一个特点，无论他打什么样的跟斗，总是跑不出这个如来佛祖的那五指山，是不是？但是我在想，我们的这一位神，当然你挑不出他的五指山，不但如此，他怎么样？他那双眼睛一直的在那里看住你，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在那里看着，而且不是看着你看等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看着你，他在那里照顾你、眷顾你。我越来的越体会到，越感受到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我失望又感觉天要塌下来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那双眼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岂不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安慰吗？然后接着下来我们看一下，不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双眼在那里眷顾这地，看着这地。在箴言十五章第三节有一句话，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坏人好人他都监察。除了眷顾，除了关怀，他的眼睛也是无所不在，他在那里看着好人，他也在那里看着坏人。换句话来说，他的眼睛是看着每一个人。这有什么意思呢？首先，当他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他看着好人也看着坏人。我们往往说他的眼睛能够越书邪恶的事，我们都注意到怪异的事情、坏异的事情都是在晚上发生的，是不是？在黑暗、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或者你当初来到奥斯汀这个城市，大概很快有人告诉你这个城里面的哪一部分你晚上是不能去的，是不是？啊，开车最好也不要经过那一区，会告诉你晚上临睡之前一定要把门窗要关上。在那些黑暗的地方，如果有监视器的话，大概一些的人就不敢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当神的双眼无所不在，他也能够约束邪恶和邪恶的人。当我知道神的眼在看着我，那我讲话我会小心一点。当我知道神的眼看着我，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也会特别的注意。不错，你大概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不会知道我在打什么念头， 但是神知道，因为他的眼目是无所不在的。近年来我们在教会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想中文最靠近的一个翻译就是要彼此要负责任啊，在英文很简单一个字，就是要 accountability。 你有没有注意每一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谈到这点，我们就用英文来讲了，我们要有 accountability。 很难用一句适合的中文把它带出来，如果用中文来讲的话，你要讲好几句把这个词带出来。 accountability 如果用最简单的，那就是我要对你负责，你要对我负责，大家互相的要有一个负责的那一个心态。另外一句话也，另外一个意思也包括了，我之间，我对你我还有一点的怕，是不是？如果我出外，然后我回来说你问我，弥圣长老问我，他说薛牧师，你在外面的时候，你一个人住在旅馆，你看了哪几个电台？是不是？那如果我下次我看见他，我知道回来他要问我这些问题，我对他我会有点怕的，是不是？那我下次出去的我就要很小心了，是不是？那我们说这是彼此的负责。但是我时常的，特别是近年来，我时常感觉到，如果我不怕神的话，什么样的负责任，什么样的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都是没用的。所以是不是你和我要培养的，经常的要记住神的双眼在那里看住我们，有那个约束我们的那一个作用。然后在历代志下又有一句的经文啊，对不起，我这里好，历代志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眼目遍察全地，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词语来说的话，耶和华的眼目在那里扫描全地，或者用英文的一个版本一个翻译，耶和华的眼目在那里走来走去，遍地巡游，在那里在看什么？在看那一些一心归向他的人。一心归向的就是那些无可指责的那一批的人。无可指责不是说你不会犯罪犯错，那是说你犯了错犯了罪，你知道，然后你求神饶恕，被饶恕了之后你就站起来再继续的往前走。神的眼在那里看着这些心朝向他的，看着那些没有不可指责的人，然后用他的大能在那里鼓励，在那里帮助，是一个正面的鼓励，是不是？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说不够，你要做得更好？我想我们曾经有一个时候也都听过这样的话，或者你也说过这样的话，孩子把成绩单带回来，你看见里面 有一两个 C， 有一个 B， 或者有一个 A， 你看了你说不好，在我们家里面不能够有 B 有 C 的，是不是？要 A 才可以，是不是？当然现在也都知道了啊，这种的话要小心，不要随便讲，是不是？那或者我们会不会说嗯很好，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加好，是不是？是一种正面的在那里的鼓励的方式。神在这里是说，是圣经在说，神看着那些心朝向他的人，然后他在那里继续的用他的能力在那里帮助。他看见了我们，他会说很好，然后让我来帮助你，然后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来帮助你，是一种正面的鼓励。 神的眼睛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在那里眷顾我们，给我们所需要那种的安全，那种的保障，并且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在他面前过着一个没有瑕疵，一个无可责备的一种的生活。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新的一年，在这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神的眼睛看住我们，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安全和保障。我们也知道他的眼睛无所不在，我的思想，我的话语，我的行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避他的，因为他的眼一直都在那里看着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问的就是，那我们要如何在他面前生活？神的眼在哪里看住你，看住我，在哪里眷顾着我们？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要如何的生活呢？在这一段经文的第13到17节，这里说，如果你们注意今天我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然后16节，如果你们受了迷惑，偏离我去侍奉别的神，并且去敬拜他，耶和华的怒气正向你发出，就把天封闭，降不下雨来，地也不出产等等，你们会很快的灭亡。13到15节是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我就会赐福给你们，是不是？然后16、17节呢，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吩咐，我会惩罚你们，使你们灭亡。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前面的一句，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这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这地，这是你我都熟悉的经文。或者我们也会引用13、15节，当我们遵守他的时候，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他会祝福我们，是不是？我们大概会用过。但是16、17节，我想我们大概不敢用了，是不是？你不敢跟一个人一口气说，如果你听他的话，他会祝福你。好，你会说，你会不会再讲下面的？如果你不听的话，他就要把你消灭掉。没有人敢讲这句话，所以一来到这段经文，我们往往就会停在第15节了，是不是？那16、17节怎么办呢？如果你仔细听这段话，简单的是说，如果你听我的神说，如果你听我的话会有祝福，如果你不听的话会有死亡，是不是？就是这两句的话，你听了之后，你不会感觉到好像蛮熟悉的，好像在哪里听过的，有没有？这就把我们带到创世纪的第二章16节17，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怎么样，那枝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必定要死。换句话来说，神跟亚当夏娃说，如果你听我的吩咐，你可以得到生命，可以享受伊甸园中所有的那些的福分，但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故意在违背了我的话，离开了神的话，怎么样？我和你的关系就要断掉了，那是一种的属灵的，那一种的死亡。当然我们熟悉圣经呢，我们也都知道亚当夏娃怎么样，他失败了。然后神对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吩咐，如生命记这里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你们得到蒙福，但如果你不遵守，你离开了神，你就会灭亡的。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做到，还是没有遵守神的话，是不是？到后来怎么样？他们被灭亡了。那这段经文对你我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一来到16、17节我们就不讲了，就不碰了呢？如果我们直接说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会蒙福，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被灭亡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在这里应用的话，今天你和我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了，是不是？一早就被灭亡掉了，不止灭亡了一次了，灭亡无数次了，是不是？但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继续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第二个亚当，是不是？第二个亚当就是那一位的耶稣基督。第一个亚当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失败了，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亚当耶稣怎么样？他是完全顺服神的那一位，遵守了神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命令。而不但如此，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因为相信他，我们怎么样？我们被称为义了，神就当我们是一个义人，他就当我们把他的吩咐都遵守了。我们大概也会听过，也大概都相信，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交易，神将我们一切的罪怎么都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将耶稣身上的那个义怎么样都放在我们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因为神将耶稣的义放在你我的身上，神就算我们都好像守住所有的吩咐，所以称我们是义的人，然后也将所有的福分怎么样都给了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这一个的福分也包括了他的眼睛，从岁首到年终都在那里眷顾你眷顾我，这一切都是神的那一个恩典。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那我要如何生活呢？回到刚才的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们竟然领受了神在那里看顾我们。在这里是说，你们留心听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的侍奉他。那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什么是叫做看为正的事呢？要遵守他的话，是不是？那就是他在圣经里给我们一切的教导，包括了十条的诫命。而且怎么样，我们要爱他，除了爱他，我们要在哪里服侍他，要在哪里敬拜他。生命的那个推动力是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在那里推动我们要去爱耶稣，要我们去读他的话，要我们去遵守他的命令？是什么在那里推动我们要在磐石这教会在这里服侍神，在这一个地区要向人传福音呢？如果我说你好好的读神的话，你遵守他的话，你努力的去传福音，在教会里你也在那里努力的服侍，那神就会祝福你，那猴年就一定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年。如果我跟你讲这句话的话，这是骗你的，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这句话跟圣经的教导完全是相反的。我们家有孩子的，我们怎么样在教导他们？我们会不会说，如果你听话，如果你好好念书的话，爸爸妈妈就会更加爱你了？你大概听过这样的话，你大概以前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话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去网站上查的话，无论什么样的网站，大概都告诉你这种的话现在不行了，不能再说了。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的话，大概一天到晚都会担心自己爱父母够不够，父母爱我会不会爱我，会在一种没有把握充满恐惧的心情下生活。我们时常的需要被提醒，我们要对孩子说，因为爸爸妈妈爱你，所以你要听话，是不是？ 你不听话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心里面会很为难，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那个起点底线，我们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不是因为你乖你功课好才爱你，不不不，我们是全然的在那里爱你，无条件的爱你，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爱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的话，因此我们生命的推动力呢，我们的那一个推动力是因为知道神在眷顾我们，知道他的双眼在看着我们，他定睛在你在我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定睛在那里看顾了你我，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更加的爱他，如刚才做主席的在祷告的里面也提到的，我们要更加的亲近他，来跟随他，更加的努力的在那里宣扬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的爱，对他的眷顾，对他双眼看顾的一个回应。而且历代志下16章第9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在看一心归向他的，就是心无可指责归向他的人，然后怎么样，他必定以大能扶助他们，他不是让你要你去爱他，要你听他的话等等，就让你去做，不不不，他看住你，然后他在旁边帮助你，给你力量，因为你我都知道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需要他，他会在那里帮助我们。我每一次看到那些美丽的照片，我就好盼望我能够像这个 Ansel Adams 一样的看到那些的山和那些的树林或那里的薄布，但是我也越来的越知道照片的美丽和照相机的价格是不成做对比的，是不是？我以前看到人家有拍的好的照片，我就是你看都是因为我的照相机不好，所以要买一个新的照相机，我可能换了一个新的照相机发现我的照片还是比不上那个人的，所以现在总算经过很多年来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关键不是你的照相机，关键是你的眼睛是怎么样，现在也要开始慢慢的接受我的这个眼睛比不上我小儿子的那双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一些我看不见的。十多年前啊，至少有十多年前和他带他去阿拉斯加玩，因为像那个时候他十多岁，就想好吧，给他一个小照相机让他自己去玩，我就随便家里面有一个多的又是旧的那种傻瓜机啊，谁都会用的就给他用了，在整个的那一几天里面也觉得他好像对看风景没有什么意思，那时候的小孩子看风景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后来他也随便拍了一些照，那回来我就说好不好将你的照片给我，我就放在电脑里面，然后过了有一段很短的那时间，我再看一下我那些的照片，那我看了一下自己拍的，那我又看了另外一堆啊，就是他拍的，那我说怎么他看见的是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就是有些人的眼睛就能够看见，我们不一定能够看的，是不是？我也多么的期望能够有一双眼睛像许多人一样的能够拍非常美的照片，但是话又说回来，有谁能够比得上神的那一双眼睛呢？有名的摄影家因着他们所看见他们拍的照片会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也只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是不是？但是当神的眼睛定睛在你我身上的时候，就表示他在照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他坐在那里眷顾，然后竟然我知道他在那里看住我，那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我就要有更多的检点，我要有更多的约束，当我知道他的那双眼在看顾我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更安心的进入新的一年，进入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有时候当我看见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面说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向你保证今年会比去年更好，哎呀，去年那些的事情把它忘记了，把它丢到了，今年会更好的，所以我巴不得我能够讲这样的话语，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 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是不能够给你有这种的保证，我也不能够给我自己有这种的保证，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好，没有的。但是我唯一能够告诉你，告诉我的，就是无论在这一年，在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你和我遭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那些我们自己无法安排的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在那里看着我们，在那里眷顾我们。也因为他的眷顾，他对我们的那个爱，让我们也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那个大能，我们来更清楚的来认识他，更加亲密的来爱他，更加亲近的来跟随他。而且你能够放心的，他也一定的在你的身边，以他的大能在那里辅助你。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个人对刚才所读神的话，所读到的神的话语自己做一个回应。我们相信，我们也都知道神的眼在那里看顾着我们，就算我们不一定感觉到，但是他的双眼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我们也能够知道，从今年的开始，无论是一月一号或者农历新年的开始，他的双眼都在眷顾我们。既然他在眷顾我们的话，那我们试试每一个人都要回应思考，我在他的面前要怎么样生活。如果我要更加的爱他，更加的听他的话，更加的来扶持的话，无论在教会内、教会外、在家里面，那我在生命里要做哪一些的调整呢？好不好？你自己想一下，然后将你所想到的、你所要改的，你用你的话语你来告诉神。不错，你不一定会做得到，但是你要放心的，要知道他在你的身边，在那里帮助你，好吗？我们用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对神做这一个回应。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